弟兄姐妹平安啊！刚才的敬拜很让人感动，真是觉得说今天能到神的面前就是一个恩典。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在地上这么短暂的生命都是被旷废了。所以为今天来到的每一位来感谢神，好不好？我们彼此对我们的邻居说，来到这里是蒙福的。我们之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他，因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今天才可以来。否则后奔过去的生活和世上的人都一样，我们会礼拜天去买菜，去逛公园，去 shopping 啊，去见朋友，怎么会想来到这个地方？之所以是因为恩典，是因为有人付代价让我们能来，吸引我们来，并且来了不是白来，是来领受。所以我今天分享的信息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我们在分享以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越认识你，我们的心就越是感谢。是你救我们，是你赐生命气息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在地上的年日能够有永远的盼望，在地上的生活不再是在黑暗混沌当中，不再是在罪恶挣扎当中，而是能与你圣洁永远的生命有分。这是你的恩典，这是你宝贵的救赎，我们赞美你。因此每天每一次这样的时刻，每周这样的时刻，我们来敬拜你，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泉源，使我们的心得饱足。我们敬拜你，谢谢你赐给你百姓话语，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主啊，愿你透过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解开，发出光来，照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转向你，再一次有受教的心说，主啊，是的，我愿听，我在这里。主啊，也求你洁净孩子，洁净器皿，好使你的话语发出来，透过孩子是清洁的，是没有被玷污的。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你，愿你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按照教会读经的进度，是《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我们这个月的主题也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我今天分享的主要的话就是这一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的8到12节，然后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第四章8到12节。好，请。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们。这段话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三章，我们如果读过的话，使徒约翰、彼得他们在圣殿的门口遇到了一个天生就是瘸腿的人。好，那他们就彼得就医治了这个生来瘸腿的人，这个瘸腿的人立刻健壮了。之后呢，这个神迹吸引许多的百姓前来围观，看到他们所认识的这个瘸腿居然可以走路，而且是健康 完全的康复哈。所以呢，彼得对这一番围观的百姓就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就是传讲耶稣是救主，他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了。当然，虽然这个神迹发生了令所有的人无法否认，但是他们所传讲，使徒所讲的这个信息却引起了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很大的一个冲撞。在第二节里面讲到说，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因为彼得所讲的这一番话，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是神，他是救主，和犹太人素来所相信的所持守的信仰很不同，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这是很冒犯他们的。所以呢，就祭司们和守殿官就把这 使徒彼得和约翰就抓起来。那么第二天，官府长老文士大祭司们和他们的亲族就在耶路撒冷聚会，来处理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啊？他们所宣扬的所传讲的和他们素来所相信的这么大的冲突，他们要处理这件事。所以他们见到使徒之后，让使徒们站在中间啊，这群人就问他们说，问使徒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做这个神迹，这个神迹从哪里来的？彼得当时被圣灵充满，就说了这一番话。他讲到，哈，讲到是因为耶稣。好，那么这段话讲完之后呢，对于彼得的回答，这一群大祭司领袖，哈，显然他们的反应非常的负面。即使这个被医治的瘸腿的人活生生的站在他们面前，他们觉得无话可驳。对于这个真实的事实和彼得所讲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反驳，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接受，啊，所以他们私下商量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人的名传道。我们来看彼得所讲的这一位是谁，我们再来读一遍。他说，治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这个他是指谁呢？显然是指耶稣，对不对？耶稣他到底是谁？耶稣的身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罪犯？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无辜的罪犯？这里所讲的他是指耶稣。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神透过旧约所启示的那一位人类的救主。他在彼得的那个时代来到人间，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所以被人称作拿撒勒人。他在世有33年的时间，四处医病赶鬼，行各样的神迹奇事，传讲天国的福音。他一生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但是却在33岁的那一年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而且确实是被眼前的这一群人，这群官府大祭司文士和大祭司的这些亲属们，被他们指控送上了十字架。本以为他钉了十字架他就死了，就完了，没想到他又复活了。这里彼得所宣讲的这位耶稣被钉十字架活过来了。为什么是活过来呢？怎么能证明他是活过来呢？使徒们说，医治这瘸腿的是奉他的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这瘸腿的得痊愈。也就是说，是神耶稣基督医治了瘸腿的。耶稣如果死了，你奉他的名再讲什么也不会有什么果效。而使徒们当神迹发生的时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所生产生的神迹。所以这表明耶稣基督还活着，活过来了。所以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充满的时候，有很大的神迹发生，有大天上有大响声下来，并且所有的门徒120个门徒同时被圣灵充满，讲起别国的话来，吸引了上千人啊，2000多人的犹太人来围观。这时候彼得跟他们说什么？这神迹从哪里来的？他说是那一位，是他，是耶稣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他活着，他活了。当这位瘸腿的被医好的时候，他给这些百姓说，你们以为，百姓啊，你们以为是我人的能力医治的吗？是因为我虔诚医治的吗？不是，是因为他的名，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名，他让这人得了医治。所以耶稣就活生生的在他们中间，当虽然他们看不见他，但他奉他百姓使徒们奉他的名祷告的时候，他就听，他就工作。所以这证明他是活着的。使徒们在那个时候，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说，记载说使徒们又行了许多的神迹，这些神奇多得叫人惧怕，因为使徒们一奉耶稣的名，神迹就发生，那些人就觉得，英文里面惧怕是 awesome， 就是觉得惊讶、稀奇、敬畏，就这个意思。天哪，真的嘞，他真活着嘞！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基督，外面的人说你怎么要信他？2000多年前的人物你还真相信？我们信的是怎样的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他是活的，这是很大的不同，这是我们信仰上很大不同。我们所相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保罗彼得就跟他们说，他活着，他复活了，他现在活着。可是他为什么会复活？彼得又告诉他们说，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表示什么？表示他是神所设立的那一位，他是神所设立的那一位，他一切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但是这么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他们中间，而且显出这样的神迹，为什么这一群官府大祭司这些人居然不相信他，居然明明摆着无可辩驳，但是却拒绝耶稣呢？我们来看这一群人是怎样的一群人。彼得这个时候对他们说，至民的官府和长老啊，他第一句话这么讲，至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在这群人当中有官府，有长老，有文士，有大祭司和他们的亲族。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在旧约时代刚刚进入新约的时候，这些位分，这些称呼到底是怎样的人，他们是做什么的。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就知道，说大祭司是专门分别为圣来侍奉神的，是专职的侍奉神的人。好，而且他们就是主要的工作要侍奉神，教导神的百姓神的律法典章，并且审判百姓，做百姓的审判官。长老是百姓当中生命成熟德高望重的首领。文士呢？文士是专门研究神的律法的圣经学者，像我们现在所讲的神学院圣经学者。好，总之就是说，他们在信仰上，在百姓的信仰上是做带领的，是领袖。他们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带领百姓来认识神，来顺服神，来寻求神，跟随神。所以他们理当是应该是最寻求神、最认识神、灵命最好的人，是不是呢？大祭司比一般的百姓更有机会靠近神，因为一般百姓如果献祭的话只能在外院，而大祭司可以到什么，在圣殿里面。他分了结构，有外院，有靠近一点的就圣所，在最靠近神的在哪里？至圣所，对不对？至圣所里面有神的约柜和神的施恩宝座，而大祭司就有这样的特权进到圣所，甚至进入至圣所，而百姓只能在外院。 献祭。所以这些人本应当是百姓当中最寻求神、最认识神、灵命也最好的一群人。所以如果当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的时候，他们理当是首先能认出耶稣是谁的，是不是呢？他们应当理首先就认出，哦，耶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而且要带领百姓一起归向神的儿子，这位人类的救主。但是不幸的是，他们非但没有认出耶稣是从神来的救主，反而拒绝他，是他们亲手把他钉在送上十字架。那我们会问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彼得在这十一节里面，四章十一节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匠人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是画匠，一个人画可以画得很好，但是他不一定能够成得了画家，他画得再好也许只能成为一个画匠。匠人就这个意思。为什么是只能成为画匠而不能成为画家呢？因为他的作品里面不能像画家那样带出活气，带出活的生气来，是不是？虽然有模有样，但是看上去是死的。而画家为什么称为家？和画匠有什么不一样？因为画家里面有灵感，有创造性，有创造力，有生命，所以他能把他的生命力能够显示在他的作品里面，所以他的里面就是什么？笔下什么？如有神，是不是？出神入化。而画匠所缺乏的就是这个，就是里面的这个生命力。所以他画的虽然有模有样，但是没有生气，看上去就是死的。圣经称这一群信仰上的领袖为匠人，就是宗教匠。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虽然在是侍奉神的人，但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他们所侍奉的这个神，因为他们没有和神有很活泼的交通，所以他们所做的就是每一天完成日常上每一天的宗教位分上的工作，尽他们的宗教义务和责任而已。他们虽然用心钻研圣经，但是却不知道圣经所启示的是这位降世为人的耶稣，他们不认识他。他们满天每一天研究圣经，但是却不认识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位真神。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认不出他来，来到他们中间，他认不出来，反而把他杀掉。而耶稣复活了之后，差遣他的使徒再一次来到他们中间，透过使徒来宣讲耶稣复活的真理，透过使徒来传讲耶稣是救主。他们又来压制使徒，来逼迫使徒。所以对这一群宗教领袖的光景，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自己虽然不是教会里最寻求神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区长、小组长、一个所谓的领袖，我理当是弟兄姐妹当中最寻求神的人中间的一位。我理当是一群比较认识神的一群人当中的一位。我理当是灵命最高的弟兄姐妹当中的一位。否则如果我不认识神，不顺服神，我怎么来带领我所侍奉的这些弟兄姐妹来认识神、顺服神呢？所以我实在是觉得需要求神来帮助我，让我不要成为一个匠人，做许多的工作，却没有把真正神的生命气息带在事工的当中。甚至如果当神差遣与神的关系很近亲密的、带着神的同在的他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 我却不能认出他来，我反而拒绝他，然后还继续在我自己的宗教活动里面打转。当他们带着神的同在来侍奉的时候，我却逼迫他们，以至于让耶稣受苦。我觉得我实在需要求神来帮助我，让我能够与他有活泼的关系，活泼的交通，好使我的里面不是枯干的，不是枯竭的，能够充满他的生命气息，然后在我的侍奉里面能够带出他的生命气息，让别人看到我所侍奉的神是这么真实。今天站在讲台上来侍奉，我也特别的需要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让我不要成为一个讲道匠，所讲的是枯干乏味的东西，讲的是一些道理，而不是充满神的生命和大能。我也盼望，也深愿在我们当中每一位站在带领位分上的弟兄姐妹能够看重与神活泼的交通，能真认识他，使我们的生命满有他的生命样式，使我们的侍奉就带来生命的果效，而不是一个匠人。彼得这个时候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为什么不信别的信仰就来信基督教，信耶稣基督呢？有人说宗教都是殊途同归，都是劝人为善，做好事行善，是不是？所以有个宗教信仰就好。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因为别的宗教劝人为善，但是却没有拯救，而唯有信耶稣才能得拯救，而人需要拯救。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死。谁能救我们自己脱离死和罪呢？人怎么能有办法依靠自己来行善而得救呢？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好事，但是我们不能一辈子做好人。我们可以不能做十件善事，然后不做一件错事，不做一件坏事。人无法只行善而不作恶，人也无法依靠别人救他，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世上每一个人都会因自己的罪而死，无论你信什么宗教，无论这个宗教家他有多大的恩赐，多么吸引人来跟从他，无论他有多伟大，都毫无例外，都会死在罪中。连我们自己都是该死的，人自己都是该死的，人如何救人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为什么只有他才可以拯救？因为神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就是神给人预备的拯救。唯有耶稣，唯有他。他为什么能拯救？因为只有他能担当我们的罪，救我们脱离罪。只有耶稣可以为人担当。他为什么可以？因为只有他无罪，只有无罪的可以担当有罪的。只有他是圣灵透过童女所生的，他不是人在血气当中生的，不是夫妻男女这样生下来的，而是圣灵透过他生出来。所以他没有罪，他没有罪才可以担当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罪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历史的事实，并且死后第三天复活，他能战胜死亡，所以他只有他能拯救。他不仅担当我们的罪，他还可以把天上圣洁永恒的生命来赐给我们，让人有永生。我们不仅能够不在罪中生活，还能活出天上的样式。这里所讲的拯救，不单是包括神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 脱离死亡，也不只包括神赐给我们天上的生命，这个圣洁永不衰残，不被玷污，存到永远的生命，它还包括属天的祝福，还包括对身体的医治，它可以医治瘸腿的，生来瘸腿的它可以医治，所以它给我们的祝福是天上的也有地上的。我们每一周主日聚会最后的时候，我们就唱一首诗歌，是叫什么？三一颂。最后一句话我常常唱到的是很有感受。最后一句话还记得吗，弟兄姐妹？大声说，还记得吗？记不得，我们请杨子给我们说，他带我们唱的。阿们，他是万有之源，万福之本，天上地下所有的祝福都在耶稣基督里，天上地下所有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有了他就有了一切，你相信吗？有人会问，你说信耶稣是很好，但是人家没信耶稣的不是照样很蒙福，照样很成功，怎么能说他是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没有他照样蒙福？我们是不是很羡慕那些很成功的人？从某种角度是的，我们很羡慕他们，但是事实上我们要明白，人如果要取得成功，他一定会在他所专注的那个方面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心血和代价，非常的专注，意思就是你要成功是需要付代价。成功人士通常付什么样的代价呢？他们牺牲夫妻的关系，牺牲亲子的关系，牺牲身体的健康，甚至有的时候牺牲和神的关系。而这些牺牲，这样的付出这样的代价，做出这样的牺牲而或许获得成功的话，在神的眼里是不值得的，是不蒙祝福的，这个不是祝福，这样的人生不是幸福的人生。他虽然获得这个成功，这样的成功是那么短暂，那样的不能让人心得到永远的满足。圣经上面说这一切都是虚空的，是过眼的烟云，所以在神的眼中这不是祝福。所以很多成功的人士在人前显得非常的风光，非常的好，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种落寞，那种孤寂，是外边的人无法理解的。而这些人为什么会看重这些成功呢？为什么还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去追求这样的成功呢？这就是罪恶的权势。人犯了罪，罪恶的权势在人的心里，让人陷入圣经上面讲的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人在这个罪恶的权势底下无法出来。人就是想，人就是这样的欲望，有了还要更多，永远不满足。耶稣来，我们说他是万福之源，万有之源，万福之本，他来就是要让我们脱离这种罪恶的权势，脱离这个罪的网罗，让我们有看重的是正确的，看重的是和神的关系，看重的生命中的优先顺序，可以帮助我们摆正。他可以把真正美好的，让人的心灵满足的和喜乐的，让人的这种有永远的价值的这种祝福赐给人。这就是神给的祝福。我还记得很多年以前，当我先生刚刚从学校里面毕业出来工作的时候，因为他是基督徒，除了主日他是坚决不上班，要来教会敬拜神。之后他一个礼拜七天六天他都要上班，要工作。那这样紧张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他的一个同事就出问题了，突然发现脖子上有一个包块，而性质又不能确定，在温哥华看病要排很久，做检查要等很久，所以这个同事就要回到，是台湾来的，要回台湾去做检查。那他要抓紧时间做检查，回台湾以前就跟我先生 语重心长地说，你要好好地珍惜你的日子啊。这件事情对我先生震动很不小，他反复思想了一段时间，他有一天对我说，他说，我现在明白一件事，在外面社会上，如果我的工作不做了，有别人可以代替我，如果我在一个单位里缺了我，也会有别的员工来代替。但是在家里，如果失去了一个亲人，没有人可以替代。如果女儿失去了父亲，没有人可以替代。我当时听了他的话，我知道这样的看见真宝贵，这样的看见真是有福，这是有智慧的。从此他就改变了他的上班的时间，从一周工作六天就改成工作五天，在家的时间就是给家人给孩子。从前回到家都是精疲力尽，对孩子的关怀，对家人的体贴，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这样调整之后，整个家庭气氛都变了，这是神的祝福，让我们很享受家庭的生活。顺便还要提的就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工作五天的收入比他工作六天的还多，还加增。所以应验圣经上面神所说的一句话，耶和华所赐的福不带忧虑，是不是呢？耶稣是拯救，他把这一切的祝福给我们，我自己也亲自经历他的拯救。他把我们这个家，把我自己从这个世界的要灭亡的潮流里面救出来，免于灭亡。他还把我从信仰上宗教的习俗当中救出来。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好像陷入了信仰的危机当中。虽然我担任许多的服事，做很多的工作，但是我的里面我发现非常的枯干和软弱，非常的矛盾。我一方面我觉得我自己为神很摆上，我牺牲了很多，我还在忙着为神做事，可是另外一方面我才发现我心里面离神是越来越远，我里面滋生了很多我很厌弃，我不想要的与神为敌的这些想法。我发现我里面很多的骄傲，很多的野心，有嫉妒，有苦毒，不断的滋生缠绕我，而我却无法胜过。我说我真的是很苦啊，我一方面我在侍奉神，另外一方面我却是不讨神的喜悦，我的内心是这么的黑暗，而我却胜不过，我非常的痛苦。后来神的拯救临到我，他开启我，让我看重正确的事，他让我首先看重要与他要有活泼的交通，有活泼新鲜的关系，要我看重活在他面前，他是真的，他每一天都活着，他让我看重和他的同在，所以我里面的真实一定要来面对他的，而不是我显在人前是怎样的。所以每一天灵修的时候，我要让我向心要向他敞开，求他来光照我，让我看见我里面的黑暗，然后求他救我脱离这样的黑暗，因为我自己无法脱离这样的黑暗。我要求他常常的来更新我的心意，因为我的心就是这样有限，就是这么狭窄，就是出不来。我求他开我的眼睛，让我来看见他的荣美，来认识他。当我越靠近他，越认识他，我会越像他。我求他保守我的心，总是向着他的，活在他面前。他是二十四小时的神，不是说我在教会里面很属灵，在站在这个讲台的时候很属灵，回家离不在这个状况里面我就很随便。他是二十四小时的神，他也开启我，让我知道在聚会的时候，我真正的目标就是要能到他的面前，就是要能见到他，真实的见到他，因为他才是拯救。如果他不工作，我们谁工作也没用，我说再多的话，口水说干也没有用。只有他知道每一位弟兄姐妹内心真实的需要， 也只有他能解决这些需要，而不是我。所以在聚会的时候，我不再是看重这个聚会的程序，前面唱10分钟诗歌，然后再有10分钟分享圣经，然后再大家讨论20分钟，然后为所有的事情祷告，然后把整个这个顺序顺利的进行结束完就好了。我知道如果他没有真正的来，如果我们的心真没有向他敞开，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聚会离开的时候，我们还是空空的回去，我们还是没有得着。除了亲近神，他让我在优先次序上也做调整，我开始学习做神他要我做的事，他要我做的那一份。他要我做的是什么呢？我的身份第一个就是妻子，我就要好好的陪我的先生。圣经里面讲到神创造夏娃是因为看到亚当独居不好，造妻子赐给他一位妻子，成为他的人生的伴侣，成为丈夫的陪伴。所以妻子需要陪伴丈夫，所以姐妹们，在我们中间的姐妹们要留意这一点。我们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去好好的陪先生，不要把先生留给助理去陪，留给秘书去陪，留给计算机，留给电脑去陪，而我们自己去逛街，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我们要好好的陪他，这是我的本分。作为一个母亲，神让我赐给我一个孩子，赐给我女儿，让我做母亲。我们知道孩子成长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在身体心灵上这样走向成熟需要很久的时间，所以需要父母在父母的身边，父母需要花时间陪伴他们，不仅陪伴他们，还要教导他们，纠正他们，管教他们，这需要花时间。而且不仅是花有质量的时间，而且需要花不少的时间。我这一点非常有体会。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想心灵敞开，想跟你讲话。人就是这样，你逼着他讲他不讲，他有的时候突然想跟你讲的时候，可是你已经困得不行了，半夜12点了突然要给你讲事情，那是听还是不听？我常常跟我女儿说，我这两个大黑眼圈荣耀归给你。为什么？因为常常睡觉的时候他想，妈妈今天学校里面又怎么怎么样了，他就要想把这些事讲给我听。而其他的时候他忙，他在电脑上，他在做功课，做这个做那个，就是偏偏要等到12点钟的时候他想给你讲。我当时常常我是咬着牙听，本来是我说明天再讲，可是他没有这个心情了，不想给你讲的时候就不给你讲。我原来上师母的一个课，管教孩子的课，就讲到孩子的心向你敞开的时候，你可要宝贵这样的时刻啊！你不要拒绝他，拒绝他以后不给你讲。人又不是机器，你说一摁一个开关，你讲把你心情分享出来，他就马上就吐出来，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孩子更是这样，所以在他身上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就调整优先次序，我在侍奉工作的担当上，在许多活动上我都做调整。我做不到的，神会安排别人去做；别人做不了的，神自己会做。发现不是我来能承担什么许多的工作，不是我在拯救，而是他在拯救。我们是来领受他的拯救，我们是来传扬他的拯救。他拯救了我，我就感谢，我就把他的拯救来传扬给更多的人，让别人来领受他的拯救。所以我反复省察我自己的内心，我意识到其实在这里可以很诚实也很谦卑地说，今天包括我在内，许多人努力地做工，其中不少是出于掺杂的动机或者他的宗教情操。我感谢神救我脱离，神渐渐的来在这个家里工作，非常的奇妙。我的女儿今年秋天就该读大学，我很快乐，但是以前并不快乐。 谁都知道家里有一个青少年的孩子是让人最犯头疼的。在青少年时期，你会发现你的教育是何等的失败，你会发现你自己何等没有能力。没进入青少年太久的时间，在13、14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公然跟我说，妈咪，我长大以后是绝对不会去教会的。我曾经分享过这样见证，让我的眼睛当时听了就出血。我知道如果人没有神是非常悲惨的，我半辈子悲惨，好在有一天神拯救我。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再经历这样的苦，但是他却跟我说，我以后长大绝对不会去教会。我以前我们一家每个礼拜家庭祭坛，学神的话，教他弹钢琴，给他上钢琴课，就是为了让他能够以后侍奉神。然后礼拜天他就弹钢琴，弹了钢琴我们一起学神的话，学了话来祷告，我先生看看他，我看看他，鸽子你有什么认罪悔改的？他的脑袋一抱着就说，你们怎么又看我啊，你们怎么又盯着我啊。然后长大到有一天的时候，当他到强壮可以独立的时候，你就毫无力量，再也没有家庭祭坛了。青少年时候遇到那么多的让人揪心担心烦恼的事，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但是今天你有想到吗？当他选大学选学校的时候，大部分的同学，其实不止大部分同学了，我们自己当初想读大学高中毕业的时候，是不是也很想离开家？我因为我父亲过世，我不能离开家，只能守在自己住的成都城市里面，我非常的遗憾，觉得别人到北京到上海到很远地方读大学了，哎呀好自由好幸福，可以飞走了。孩子也一样，大部分同学报东部的学校，觉得出去真好，离开家真好。我女儿挣扎了很久，你能想到她说什么？她说，我觉得如果我真是离开了家，离开这个教会，也许我的信仰就真没有了。我听了这个非常吃惊，这和她几年前所讲的话完全不一样。她说她还居然选择前途学校的时候还会想到她的信仰。她和我们后来，她就最后我们一致达成一致的看见说，选择一个大的好的大学读书所得到的祝福，没有跟着神得到的祝福大，所以他选择了这里的大学，本地的学校。哎，不仅如此，他跟我们在一起很快乐， UBC 大学给他保证他有一个住宿的一个地方，可是他说他很想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说哎呀非常的快乐，让父母非常的快乐。但我们说哎呀非常高兴你想和我们住在一起，和家人在一起。他说他你很乖，可是他说什么，他说哎呀和我在一块住咱有很多的矛盾，我有很多的问题的。这是我们很难想到的。在他们毕业的时候，同学给他一个礼物，并且给他一个证书，说他是 Miss Sunshine 阳光小姐。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要互送礼物哈。每一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然后就把他说出来，给他一个礼物。他说，别人就说 Cecilia 每一次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总是鼓励我们，你总是让我们心里面觉得很舒畅，总是看到那个阳光的那一面，所以让我们觉得和你在一起很快乐。这一点让我也觉得非常的快乐。渐渐的，我看到神的工作在他的身上，现在终于要毕业了，他也是这样被关怀被陪伴走过来，包括他们英文部那些侍奉他的姐妹们陪伴他，渐渐的他也学会去陪伴比他小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奇妙。这位神真的非，如果我们知道孩子能够这样成长，是不是让我们觉得做父母的非常的宽慰， 让我们渐渐地感受到神所赐的福，这个真实和美好就显在我们身上。所以在我们这个家，我们自己经历了神的拯救之后，也正在拯救之中，所以在这里我不能不传扬他，传扬这一位拯救的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他的拯救的工作一直在进行。有一首诗歌能够真实地表达我的感受，这首诗歌说，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我罪与忧愁。耶稣深知我们软弱，带到主恩座前求，这位救主是真实的，他也肯来，只要我们心转向他，在他一切都能。我们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耶稣恩友。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
是的，主，
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白首，皆因为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主的慈忠心
或遇试炼，
或有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
何处得此忠心朋友，
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 主恩所牵求，
再一次何处得此忠心朋友，
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
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仍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仍然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挣扎，仍然有很多的挂虑，很多的烦恼，但是这首诗歌告诉我们，主仍是我避难处所，在主怀中必蒙护佑。你相信吗？与主同在永无忧。基督徒的生命不是说求神帮我挪去这个，求神帮我挪去那个，而是说神啊，给我力量可以胜得过，给我力量可以承担。当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他给我们天上的力量可以能承受，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被拓展，越来越被提升，这是耶稣基督所要给我们的。当这首诗歌在唱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唱，轻声的唱，也可以不唱，但是我们最主要的是在神面前来怀着祷告的心来对他说，我要到你的面前，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心里真正的依靠在哪里，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回来，带到神的宝座前。让我们来祷告，我们有一点时间来祷告，来向他呼求，转向他。主耶稣，你看见我们的愁苦和挣扎，你都知道，你都知道，然而你没有继续留在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天上，你关怀，你在乎我们，所以你来，你来到你的百姓中间，你来到我们的里面，你来靠近我们。主要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却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不肯到父母面前，多少的时候我们仍然拒绝你，以至于多少的痛苦白白受。耶稣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里面的贫穷和瞎眼，甚至我们是赤身露体的，怜悯我们。使徒保罗说，我来，我要带着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而来。主啊，你本是丰盛的，你本是丰盛的，因为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却没到你面前来，没到你面前来得生命。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转向你，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我们需要你。耶稣，你是我们的救主，除你以外别无拯救。
把我们带入你为我们预备的丰盛。我们赞美你，愿你垂听每一个心灵向你敞开的呼求，每一颗心你都愿意垂听，只要我们的心转向你，现在求你来翻转我们。我们来唱，耶稣是我亲爱朋友，唯有你是我亲爱的朋友，唯有你能拯救我们，依靠你，我们转向你，唯有你能担当，唯有你能给我们力量，唯有你能带我们胜得过。我们是你的百姓，你眷顾我们。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对他说，是的，唯有你。向他说，是的，唯有你能担当。何等的权利，何等的特权，我们可以来
到主座前求。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将各样失去，来到主恩座前求。
或遇试炼，何处得此忠心朋友？你是何等的信实，凡转向你的，你都看顾，你都看顾，你永不失信。我们敬拜你，
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
是否软弱劳苦？
是否软弱劳苦多愁？往雨中担压肩头，主仍是我避难处。
阿门，阿门。
千秋，情或离我，又或弃我，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避忙乎。永无